瘦瘦弱弱的，他一个月说没有几天吃饭，就是常常进食祷告，声音也不大，好多人围在那里，把他带到前面一排坐在那里给他听讲。完了以后他就祷告，他就说好，因为那么多人前前后后那个窗户都挤满了人，不，他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跟他按手祷告，所以他就说现在这个你们有病的人自己按手，或者你们带来的基督徒的朋友传道人给你们按手，在那个地方祷告，我为你们祷告，你们自己也祷告。所以我们就迫切为他祷告，我也按手为那一位王先生祷告，祷告一次再一次，祷告完了他说好，我知道你们中间已经有人得医治了，上帝已经在我们中间工作，你们可以起来做见证。啊，就好多人上台去做见证啊，一个一个跑到台上去见证。那我说怎么样，他说哦好了好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起来去做见证啊，就把他带上去了，他就上台去了，真的上台去做见证。他就说我好多了，来的时候我们把他会上去的时候真是拖啊，用一个三轮车，坐三轮车把他拖上去，真是不能动啊，就把他拖硬拖上去。哎，回来的时候他慢慢一跛一跛的可以走，后来他完全走了，他把他的拐杖也放了，他就走了，他信主了，他真信主了，就从那一次就信主。信主以后就到那个台中圣堂去礼拜，以前都是他太太一个人，后来都是两夫妇，每到礼拜天呐、就拿着诵经去礼拜，他会走，就是那一次祷告，就真的会走，那是我亲眼看见的。所以后来，他就变成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我不会忘记那个印象很深。每到了吃过晚饭之后，两夫妇就在那里唱诗歌、读经，每天都看得到，就在我斜对面嘛，看得到，非常感谢主。的确上帝因为要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做很大的工，所以他就接着保罗的手那里说心切非常的歧视，就这个是很强烈的形容词，非常的歧视，甚至有人从保罗的身上拿了手巾和围裙在病人的身上那么一放，那么一祷告，病就退了，恶鬼也出去，这个是不得了，那个能力大到那样的地步，就是有能力。我再说这位牧师也是这样，他说有的人在家里面怎么办呢，躺着不能来，他说好，他说你们把手机拿来，好多人就把手帕拿上去，就拿了上去，他用一个箩筐一样的，好像一个东西端住，好多人就把手帕拿上去，他就按手在那手帕上面那个祷告，后来个人就把那手帕拿去，然后去放在病人的身上为他们祷告。他的手帕祷告以后有没有效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是亲眼看见别人那些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效我也不晓得。有人做见证说我的耳聋的好了，我的眼睛瞎了我好了，但是我起码知道我那个邻居王先生的腿是好的，没有说好到跟我们完全人百分之一百的好，但是他后来可以走路，可以不用拐杖，是真实的。所以感谢主，神的确能够接着他仆人的手行一些非常的神迹。所以在以弗所那个地方，因为有大决战，所以上帝一定要那样做，允许保罗那样做，而且把它写下来，这是实在的。好了，第
八节到十节那个
题目的第二章就是八到十节遭遇抵抗，第二章是遭遇到抵抗了，因为当面毁谤之道嘛，所以保罗就叫他们分离，这个划清界限呢，真是。因为这种人你跟他再多讲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所以不要跟那些人啊 你把道讲给他听，他毁谤你，他存着一个不接受的恶心，当面毁谤你的，存心毁谤，所以你不要再跟这样的人讲。所以保罗说你要分开。有人有问题，有问题跟毁谤是两回事。有人他诚心想要明白真道，他有些问题，他的问题当中有时候你听见以后啊，好像很不礼貌，或者为什么这样对神，其实他是有真心，那就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他是诚心毁谤，不要跟他争论，离开他。因为圣经上说，你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把珍珠践踏了，反过来咬你一口。真是不要糟蹋主的道，真是这样。OK， 啊，看见那个果效，一切在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主的道，叫许多人也看见主的大能。好了，第三章。怎么样啊？把真假的传道人分开，写明出来了。第三章是第十一节到二十节。下面说，上帝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，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，病就退了，恶鬼也出去了。然后这是真的传道人哈。十三节呢，假的传道人出来，有几个游行各处，他们是用什么方法？是靠念咒赶鬼的。保罗有没有念咒赶鬼？他没有，他只有说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出来。这些人靠念咒的，念咒赶鬼的犹太人，像那些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，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。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基士瓦的七个儿子。好了，恶鬼回答他们说，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呀？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，胜了其中二人，制服他们，叫他们吃着身子受了伤，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。凡住在以弗所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，都知道这事，也都惧怕。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。你看，这个真假的传道人要分辨出来，接着他们所传道，接着他们所行的异能，接着邪灵也可以分辨，就把真假的传道人都分别出来了。大概这些人看见保罗这样行，他们听见，哇，这个好啊，我们也来照样来行行看。他一方面又念咒，一方面又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看看，又奉拿撒勒人，他不是奉拿撒勒人，他是奉什么？奉保罗所传的耶稣。他不是直接自己所信的耶稣，他是奉保罗所传的耶稣。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，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你知道说我们不是直接的信靠主，我们所听见的是说某某弟兄所讲的那个耶稣，某某传道人某某牧师讲的那个耶稣，那信的哈。直到你后来自己接受说，我所信的耶稣基督。他们说我们奉保罗所传的那个耶稣的名叫你出去。不灵，不但不灵啊，不灵光啊，反而遭害，反而遭灾。恶鬼就来向他挑战，他说他怎么说？他说耶稣我们认识啊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但是你却是谁啊？你算老几啊？你算老几啊？耶稣他认识了，恶鬼认识耶稣了哈。你看有一次耶稣那个赶鬼的时候，他说上帝的儿子耶稣，我们与你何干，你要叫我们受苦吗？他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。你看我们查考修行那十六章的时候，那个被鬼附着的那个使女，他在后面怎么讲的？他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，传耶稣救人的道，才晓得 保罗他也晓得，但是这几个冒名的假的传道人赶鬼者，结果怎么样啊？不是，不但没有赶出去啊，反而被鬼害了，鬼跑到他身上来了，跑到他身上了，抓住他们他们有七个人吗？抓住了他们其中的两个人，把他们打伤了，然后把衣服也剥了跑掉。你看看，这个原型就露出来了，就露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去赶鬼啊，有人被鬼附的，去赶鬼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先好好祷告，无论是传道人是基督徒，要自己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，甚至于禁食祷告，请查自己的心有罪没有，求神赦免，被主的宝血洁净，跟人有什么关系没有弄清楚。你去赶鬼之前先要自己对付的好好的，否则你去赶鬼的时候，他晓得了，邪灵他晓得了，说你还来赶我呢，你自己还有罪你还来赶我，邪灵他当面就讲的哦，他不跟你客气，他晓得的。所以邪灵晓得的，晓得一些事，他不是像神无所不知，但是他晓得一些事，自己要先对付清楚，然后去赶鬼，是第一。第二，你赶鬼的时候会小心，有时候你跟这个人按手祷告赶鬼，结果那个鬼跑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去，就是旁边那个人就跑到他身上去。所以去参与那些赶鬼的人呢，应该要好好祷告，自己先祷告，然后进去祷告，那个鬼就没有地步，他就没有机会可以找把柄，他就跑。有时候也不是一次能赶得出去哦，哎呀，祷告再祷告，禁食祷告，有的鬼很厉害，要赶好几次才赶得出去，有的是一次就能赶出去，有的赶几天才赶出去。有好多传道人有许多赶鬼的经验，我听了好多。你们要禁食祷告，他说这一类的鬼你们如果不禁食祷告就赶不出去。有的门徒出去赶鬼啦，耶稣门徒他说主啊我们怎么赶不出去啊，也是赶不出去。的确有这样的事。所以感谢主，主的名就从此增大了，凡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律人，结果呢都知道了这件事，并且也都惧怕，耶稣的名从此就增大了。所以人不可以随便奉耶稣的名。这个下面又看见一段，这个18节到20节，什么真传道人结真果子吗？对不对？假传道人结不出果子来吗？这个真假分开是什么样，在祷告赶在这个传道的事上分开，在这个赶鬼的事上显明出来分开，还有呢在这个传道的结果上面显明出来。下面这一段就讲什么，就讲到说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，评述那些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，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，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，就是这样。你看看真传道人皆真果子，假传道人结不出果子来，真传道人真赶鬼，假传道赶不出鬼，真传道人把鬼赶出去，假传道人被鬼伤害，对不对？你看得很清楚哦。下面这段是什么？真传道人结出真果子来，说那一些真正信了主的人，他们改变了没有啊？他们的生活改变了没有？
改变呢？
怎么改变呢？那些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以前所行的事啊，什么意思啊？ 对付他们的亏欠呢、啊、认罪啊，他向神认罪，向人也认罪。有时候我们向神认罪完了，不要忘记我们亏欠人的要办，要办那个事儿，亏欠人的在财务上面人呢拿去还他。我们恨人的要向人说，哎呀某某人啊，我对不起啊，你不知道我以前心里一直恨你啊。哎，人家去诉说。有的人起来说，哎呀我上次跟两个大吵一架，你不知道啊，哎呀我自己心里面后来很难过啊，我信主以后我知道是我自己的不对，我亏欠，哎，就去承认诉说啊。有时候怀疑一个人啊，心里面怀疑，嘴里面讲出来怀疑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后来信主以后，哎呀我很对不起，我以前一直怀疑你，一直不信任你，不相信你，他就承认诉说自己的亏欠，向上帝承认，也向人承认，这样怎样就把他以前那个罪都对付清楚。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他自己所行的事，这是一些人。另外有一些人怎么样，信邪术的，平素信邪术的，也有许多人把书卷拿来堆积在众人的面前焚烧，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。我参考书，那是十几年的参考，十几年前出版的参考书是和$8000，十几年前到现在$8000要值多少钱呢？要值多少钱呢？不少钱不？恐怕起码$12000呢。他们这些人真是很彻底的对付那个罪呀、啊！他们信靠主了，知道耶稣是真神了、啊。我们已经接受圣灵了，我们要离开邪灵，不要再做那些事，而且不要给邪灵留一点地步。那些信邪术的、书籍看命的、卜卦的、看相的，那些个东西啊，他要不要把它存留在那里啊？不要，把它烧掉。你们的书架上有没有？你们家里还有没有？算命的、卜卦的、看相的、占卜的、抽签的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，不要把那些东西留着，怎么样？把它烧掉，免得怎样呢？免得跟撒旦留地步。有一天你信心软弱，你信靠主很好啊，你刚强刚信主啊，很好。哎呀，主啊，我相信你，我知道以前那个是错的，不，你祷告仰望主，可是有时候。忽然间有一段时间你心情很软弱，因为一个什么事情呢？那个人的灵性有低潮的，不是一直都在高潮的，对不对？很软弱，软弱的时候怎么样啊？撒旦来了说，你现在信那个耶稣不大灵了不？你还记得你书架上还有一本呢、啊，你以前看相的啦、啊，再去看一看吧，啊，算命的再去算算吧，会不会啊？会呀、啊，真的会。有的基督徒和信了主，软弱的时候会去算命的，你知道啊？那真是要命啊！会去算命的，真是算命。为什么？给撒旦留地步了，给魔鬼留地步。你软弱的时候，你就回到以前那个情。哎，在圣经里面，你们哪一位可以跟我举一个例子，说哪一个人，他信上帝很好？他甚至于下命令说把全国那些行巫术的、信邪术的那些人都要除灭。后来他自己软弱了，他有一天就去找教鬼的，自己要去找，还记不记得？对呀、啊，扫罗，以色列的头一个王扫罗。你看他后来，因为他背弃上帝，第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。他不听上帝的话，好了，上帝不向他显现，上帝他求问上帝也不理他，那、啊、怎么办？又害怕，战事又紧急，军那个敌人又打来了，怎么办呢？我是要走啊，还是要留在这里啊？生命交关，怎么办呢？赶快去跟我找一个教鬼的来，我要问他，上帝不听啊，找鬼的。 你看看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真的圣经上有这样例子，我们要小心不给他留地步。我到好多地方去传道，有人要跟我看相哦，嘿，有人还要跟我看手相哦，哎，我说我给你看看，我说不要看，我不信手相，我信上帝。哎，他就没有办法。嗯，你要不然你说，哎，好啊，你来看一看吧，那你就上魔鬼的当了。你当时看的时候不怎么样，他就跟你说一套，等到你有一天心心软弱疑惑的时候，你就想到他说的那一套，真的。哎，我在台湾传道的时候，我还碰到这样一个人呢、啊。我们教会的一位姊妹，她以前是拜拜，还有些偶像啊，什么就是拜的那个什么什么家里面的行鸡啊什么东西啊。好了，她信靠主了，她受洗了，不拜了。可是她把那个东西啊收起来，放在床底下包起来，包起来。她有时候啊，这个逢年过节的事情把它拿出来，偷偷掰一下，又把它包起来放在下面。还有这样的哦，他一愿心信主耶稣基督，聚会礼拜很好，他不说我们都不晓得，他有时候还偷偷的拿出来那么掰一下。可是你知道过了一段时间那就不行了、哎、他心里不平安。感谢主啊，他常常听到聚会，他灵性长进。他有一天说出来，他说啊，有一件事情啊，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办，心里一直很难过。说什么事啊？他就说出来，就把他的这个说出来，说那怎么行啊？你不能又信上帝又拜魔鬼，不可以这样子啊！你要真真实实的，一刀两断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这样下去不好，你给撒旦留地步，很危险的。他怎么办呢？他叫出来。所以有一天我们到他家去了，就把那些东西拿出来，他把他们包起来，我们拿回去把它劈了烧了，以后就不给撒旦留一点地步。所以这样我讲给你们听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真晓得邪灵他是用各样的方法要捆绑我们。开始是叫我们不信，要我们听从他，敬拜邪灵。你知道那个木头雕刻的什么东西，那个算不得什么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那个撒旦魔鬼他就躲在那个后面接受敬拜，你知道吗？他躲在后面，他很得意的，他说上帝，你看你造的人，你不是让他敬拜你吗？嘿嘿，现在啊，我躲在这后面让他敬拜我。邪灵就躲在那后面。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像啊，一个木头，一个东西，你拜去拜来，他就作怪，你知道吗？他真的作怪。为什么？邪灵就躲在后面嘛，他就偷过那个东西来，他就在你拜他，他就有在你身上有权嘛，他就在你家里有权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不给他留一点地步，有那样的书籍，有那样的画像，拜过的东西，你把它除掉，也不要送给人。你最好有的交给我，我会帮你处理，帮你收拾。我在美国也是有一次跟一位病人祷告赶鬼，也是拿了好的东西回去把它烧掉，就不给他留一点地，把它烧掉。感谢主，真传道人结真果子，显明出来，真传道人赶鬼，假传道人被鬼赶，真传道人医治人，假传道人被鬼打伤，真传道人结了悔改的果子出来。你看，假传道人结不出悔改，结不出果子来。所以第一仗旗开得胜，第二仗遭遇抵抗，第三仗就把真假的传道人分别出来，也是圣灵和邪灵分辨得很清楚。那是啊，十一节到二十节，第四仗就是最后决战，二十一到四十一节。今天要不要讲啊？要不要讲最后决战呢、啊？来下次再讲。好好好，
精彩，
哈哈，
真正的，而且从他也来。
最后阶段，
最后
阶段是21节到41节，就是最后这一段，这一段之间的最后大阶段，
可以总
结，最后大阶段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妈祖跟上帝之战，因为这是一个女神，用台湾的话说就是妈祖跟上帝之战。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庙叫妈祖庙，
妈祖庙。
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您真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。我们以前还不认识您的时候，我们也随从撒旦，他也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心中有权柄运行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自从信靠你的时候，我们就脱离撒旦的权势，归向上帝，我们脱离撒旦的捆绑，得到自由，好像当初的那些以弗所的基督徒一样。主啊，赞美你，感谢您，愿主的道在我们中间兴旺起来，大大得胜，好像在以弗所一样。愿主也在我们中间兴起这么许多热心传道的人，好像保罗和以弗所的那些信徒一样，我们起来同心合意的为主传福音，让我们把福音在 Berkeley 在三藩市这一带尽都传明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也让我们追求长进，要对付罪恶，清楚的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对付，也帮助我们清楚的跟撒旦了结，不给他留一点地步，好像当初的那些已经信靠的你的那些信邪术的人，甚至于他们把那些信邪术的书籍拿来焚烧，当面焚烧，虽然在人看来可以值那么多的钱，但是他们不给撒旦留一点地步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让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来跟随主，有那样圣洁的生活为主做见证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
别人问我们的，你告诉他，有人得罪你，你应该饶恕他，是不是？是这样。那就是，然后那个最近他又有一个人，他欠1000万的。主任让他饶恕给他了。他突然碰见一个人送他去了。他抓住人家一定要跟他还。
对。
结果后来主任知道了，就把那个。1000万
就是放在电脑里的。那么这个人他为什么不多饶恕他一次？他只饶恕他一次。他是不是应该多饶恕呢？你是说前面的那个人哈？OK， 我跟你讲解给那个珍妮给你听吧。那个意思是什么？因为在那里那个比喻的重点。就叫我们看见说，我们亏欠上帝的是1000万两之多，人家亏欠我们的仅仅10两银子。我们已经蒙上帝饶恕了我们的罪，上帝都赦免我。有时候人家亏欠我们一点点，我们就掐住人家的脖子不肯饶恕，结果怎样呢？
上帝不饶恕他。
哎，上帝说了，你们不饶恕人，我也不饶恕你们。你我们主导文说，我们免人的债，上帝如同上帝免了我们的债，这是一点真理。第二一个真理就是说，什么时候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把自己捆绑起来下在监里，我们自己得不到释放。我们要不饶恕人，我们想要存心捆绑别人的时候，结果我们是自己被捆绑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被捆绑。什么时候我们心中有一个人不肯饶恕，那一个人被捆绑，我们自己也被捆绑。你看见什么时候看见你就不舒服，你就难过，你早晨也会想到，你晚上做梦也想到那个人，会不会这样？ 你自己被捆绑了吗？就是等于说下在一个无形的监牢里面了，就是那个意思，就是讲到那个真理的那个重，那个没有关系。那个你知道每一个每七十个七次也是意思，不是说我们要数到七十个七次了后来就不能饶恕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就是说我们要给人的饶恕啊，如同神给我们饶恕一样，我们就一直不要计较嘛，就是那个意思。
什么事啊？
哎，
我头一回来听的，你这个说的挺好的，好大家第一张考第七张，
啊哈，
我在这里。